刘素清老居士，自在往生纪实，第六集。慈悲开示警示人。2012年11月20日，时间：2012年11月20日。往生前第二天，刘老师旁白。今天是2012年11月20日，姐姐往生前的头一天，姐姐仍然神采奕奕，与众莲友谈笑风生，话修行。老居士，
三天不进食了，不喝水。水也不怎么喝。
刘老师，
反正不让吃，把粮食省给众生吃吧。
老居士，
啊，舍了，舍给众生了。
刘老师，
呀，今天打扮上了，穿个红上衣。
老居士，
人家宋大姐来了吧，给我亲自穿上的。昨天我没穿，这屋太热了。
刘老师，
姐，人家告诉我，让我盛装送姐行。我心话，我也没什么盛装，就得研究研究。今天，
老居士，
得遵守老慈父的教诲。改，改，回家。
刘老师，
回家找最新的衣服。
老居士，
找最新的衣服。
刘老师，
我这两天在家干啥呢？我的任务是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还给我个名，叫喜送姐姐回家。
老居士，
我虽然三天没睡。
刘老师，
人说这是佛的欢喜日，是一个喜庆的日子，所以告诉我，让我盛装，知道我平时不太注意穿着打扮，我就想回家，我得找一个最漂亮最好的衣服打扮打扮。
老居士，
宋大姐说了，走，就让我穿这件衣服。
刘老师，
随缘，你想穿哪个你就穿哪个。
老居士，
我说行行行。
刘老师，
那星星给你买的帽子戴不戴？
老居士，
我不戴那个，我戴居士帽。
刘老师，
戴居士帽。
老居士，
因为我是居士啊。今天那个小宋他兄弟媳妇回市里，他告诉他了。昨天晚上我不看着他了吗？缺个帽子，缺那叫脚垫啊，告诉他弟妹了，回去今天都给拿来了，都给完成任务然后回去了。我三天不进食吧，我那两天净忘困，净忘睡觉，三天不进食我可精神了。我前天晚上睡大约一个多小时吧就起来，昨天晚上是12点多让我起来，让我起来写了60句偈子，给我写的我不知道多少句了，反复的查，我不有那个认真劲儿吗？别最后出了单儿。我最后查，整整60句，写了一个小时， 那一首。
刘老师，坐着写的，趴着写的。
老居士，趴着写的。小许说冷，不让我起来，让我趴着写的。
把这背啥的都给我垫到腿上了。
咱们双城老乡来了三波了。
刘老师，
可能你就这个缘。
老居士，
昨天是第三波，第一波来的时候吧，他们吧就是那小宋一声令下。
刘老师，
他一手遮天了。
老居士，
一手遮天了。往这面赶吧，赶到这儿，一天三顿饭没吃。来了以后，中午到这儿的，马上进入现场，站了四个小时。这屋地方窄啊，人坐不下，站了四个小时。
刘老师，明天我寻思让小罗她丈夫过来看看，人家说大姨有事一定告诉我。
老居士，明天早点来啊，你今天回不回家啊？
刘老师，
回啊。
老居士，
回去明天早点来啊。
刘老师，
我得回家好好睡觉，做好梦去。
小罗的丈夫，还有那个小丁，是小罗的好朋友。
老居士，告诉了，树杰来接我来。昨天桂婷来了，告诉红来也来。咱们往生那个，就是他们一一列举。那样太繁琐了，所以用他们几个代表了，用他们俩。
刘老师，姐，我跟你说，锦州那个小刘，他媳妇昨天又给我来电话了，告诉我说，刘姨，你说建志他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觉得有点昏沉。我说，他不昏沉。他说，我妈老叫他，我说别叫，随他。
老居士，等我呢。
刘老师，
对对对。他睁开眼睛就告诉他媳妇八个字，精进念佛，回归极乐，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这八个字，告诉他媳妇，然后就问，我往生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
他妈他媳妇说，
你没往生啊。
他说，
那怎么没往生？我往生了，你们咋不知道呢？
说他弟弟你知道。他说你知道。
他弟弟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
他说，你想想。
他弟弟说，我昨晚做个梦。
他嫂子就问，那你做的啥梦啊？
他说，我梦见我哥哥站在莲花上，在那个太空，不是在地面，说在太空，搁那儿站着呢。
我说，那站着吧。
老居士，这回告诉他不等我了。
刘老师，我说，你告诉他，你说你大姨答应你，领你回家，肯定领你回家。你先回去也行，你先回，到时候你来接你大姨来，对不对？
老居士，对，再来接我来。那这个孩子多礼貌啊。
刘老师，反正这次跟你回家的挺多。
老居士，告诉我了，无量无边。
刘老师， 对，是这个词，是这个词，无量无边。
老居士，
无量无边，这还一位，
黑猫咪。
刘老师，
嗯，这还一位，哦，黑菩萨，猫咪。
哎呀，菩萨呀，你那天给我挠出血了。
老居士，
给你留点纪念，
哈哈哈哈。刘老师，
留点纪念呐，实际这一次吧，确实是挺殊胜的，能赶上这个机缘的，确实有大福报，所以我告诉他们，这几天谁来不要拦，大姐能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说她就说，不想说她就不说，一切随缘。
老居士，
我今天有点气喘，这连续三天吧，来录像，你知道我不会说什么，来个人什么，办个什么事儿，我挂个电话都说不明白。现在不是了，滔滔不绝的，那个词儿一串一串往出冒，逗得咱们双城老乡哈哈大笑。
刘老师，实际我姐姐她这一生，说实在的，没有谁能瞧得起她，真是，那是受了一辈子气，遭了一辈子罪。
老居士，
我告诉咱老乡了，我占大便宜了。
刘老师，小时候我欺负我姐，长大了我管着她。
老居士，
我得感恩你呀，多亏你欺负我，让我忍辱精进成功了。
刘老师，
吃俩冰棍儿，我吃一个，我姐吃一个，我那个先吃完了，看着他，
给我吧，我姐赶快就递给我，三口两口，嗦了完了，没了。
刘老师，
谈笑风生，
因为什么呢？刚才坐车，我跟他们说，因为我上香港，我感觉到老法师那几件事，好像都在我心里似的。其中有一件事，现在就是缺少做正转的，所以我在台上讲课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阿弥陀佛要批准我，现在我就表演表演，确实念阿弥陀佛，活着走，不是死了走，但是不批准怎么办呢？我还表演不了。回来我跟我姐唠嗑，我就说这个内容了。我姐说，我来演。她说，她表演。
老居士，
我俩今生今世一奶同胞，我俩是一不是二，他表演我表演是一回事儿，但是他现在从世间这个表法，他是在台前告诉了你是明的，我是隐的，我是一棵无名的小草，你是高高的白杨。
老居士，
咱们老乡来，我跟咱老乡说。
刘老师，
所以他们踩不着我，都踩你去了。
老居士，
可是啊，
小草铺满了大地，生机勃勃，它像咱们极乐世界的啥？
考考你。
刘老师，
考考我，不知道，没听过。
老居士，
宝石地毯。
刘老师，
啊，宝石地毯。
老居士，
到秋天一片金黄，是咱们故乡的啥？黄金铺地。
刘老师，
啊，黄金铺地，啊。
老居士，
极乐世界，那就是咱家乡的视线。
刘老师，
啊，视线，你觉得气短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吧。
老居士，
今天有点气短。
刘老师，跟阿弥陀佛说，给点氧气。莲友，
大姨，咱喝水吧。
老居士，
不用管我，我自己会调节。
老居士，
我本是一棵无名的小草，我从大自然中来，我回归大自然中去，我悄悄地来，我悄悄地走，我原来是这样做准备的。可是现在阿弥陀佛老慈父给我这个重任，为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善本做正转，为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做正转，也为净空老法师苦口婆心的86岁高龄还在苦口婆心来教育这个
刘老师众生。老居士，
大家那种爱心让大家赶紧回家，众生迷惑不解，我为这三位老师做正转，现在正转吧，行驶不一样了，怎么不一样了？所以我觉着这种方式度众生不行了，那咱们佛家讲不要善巧方便吗？咱们就改变改变方法，我就给他来个独特式的。昨天我跟咱们双城的亲人说，给他们逗得哈哈乐，我说现在我上场了演戏，我今天演的是独角戏。
刘老师，真是独角戏。老居士，
三天了，滔滔不绝地讲，讲完问我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看他们都法喜充满，我也高兴，众生欢喜，佛欢喜啊。我用什么独特的方式？我现在这不还有气儿，在这儿生龙活虎地坐着吗？我没往生之前，我用寄送的方式。
刘老师，寄送的方式。老居士，
把咱们极乐家乡的美景全用寄送的方式写出来，我往生走的形式，我度众生。现在吧，就是我没走之前，我就用这种方式在度众生，我走以后，我所写的寄送用我生前写的寄送，往生之后种种的瑞相和我往生之前的寄送对，对起来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
刘老师，用事实来验证。老居士，
用事实来验证，你信不信？你众生，不要着这个相吗？
咱们就给这像给你看看。我觉得还是俗家称呼比较亲切，所以我就老大哥、弟弟、老姐姐、妹妹，我就这么称呼。他说了两句，他说我坐到这块吧。两天老闻到香味儿，还不是烧香那个香味儿。我借他这话题，我说你们来了吧，我先给你们透点小消息，我走。放香就是其中的一项。
莲友，当时我坐到这儿吧，坐这儿不大会儿就感到那一股那种香吧，我觉得形容不出来，扑鼻而来。当时我觉得，我一看看，因为有些居士来了，有年轻的，我寻思擦烟抹粉啥的，结果回头一看，还没有，没有这个女居士。我又坐到这儿，刚不一会儿，又来一股香味儿。
刘老师，大姐，你往生后的莲位两边不是有两个对联吗？
上联是一句佛号暗合道妙，下联是老实念佛圆成佛道。
告诉我，这个对联是表法的，就是告诉众生你是怎么成佛的，就是念佛成佛的。
老居士，
就是阿弥陀佛。
刘老师，这两个对联就是这个横批是上品上生，这是你往生的品位。
老居士，
今天你说了。
刘老师，你的法号叫无上觉。
老居士，
法号没告诉我，品位告诉我了。
刘老师，
什么是佛？
觉者为佛，
觉者就是觉悟了的人。所以说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个理念一定要坚持，不是哪个人有什么本事，无论是大姐也好，还是我也好，你们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很神秘，实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。就我姐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她是一个最平凡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人。她这个一生可以说，她所遭的罪、受的气、受的苦，可能别人都不可思议、不可理解，所以她最平凡最普通了。我姐不说吗？她都不咋会说话，现在不是佛力加持，她说不出来这些个东西。所以说，这一生有幸呢，就是闻到了佛法，再一个就是遇到了净空老法师。我和我姐，我们两个人确确实实是听老法师的法，能悟到了一点东西。不是说我姐怎么能，我怎么聪明怎么地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人不能盲目的迷信。就在我姐这个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现在我们大家可能还没有仔细的去体味，等将来我姐往生走了，咱们静下心来，你回忆回忆这一幕一幕，你就觉得一个平凡的人，他为什么能做到这点？他变成了不平凡，是因为他觉悟了。如果不听经、不闻法、不听老法师的光碟，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们该怎么说怎么说， 该怎么做怎么做，不要受干扰，因为每个人的理念不同，修行的方式方法不同，等等等等不同，这个就各有因缘吧。如果要是说聪明还是笨，用世俗的语言来说，我姐姐是属于最笨的，最笨的。她性格也慢，干什么也特别慢，她自己也说她笨。那要是她不笨，小时候我能欺负她吗？你就说，那衣服本来应该她穿，我硬给扒下来，我穿。放学了，快到家，再脱下来给她穿上，装模作样的20多天，挨了20多天冻也不敢吱声。那确实是谁都能欺负她。就是正是这一点，成就了他的忍辱波罗蜜。这个忍辱是特别难成就的，恰恰这些个苦难磨难成就了他。你看，回过头来看，什么是好事，什么是坏事？没有什么好，绝对的好，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坏。没啥放不下的了吧？老居士，考考我。刘老师，我考考你，小四儿放没放下？老居士，四儿现在完全放下了。刘老师，再有来哭哭啼啼的劝劝他，实在不行，劝回去。大姐那儿他是没什么影响了，他动不了。关键是来的众生，有形的无形的特多特多的，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欢快的氛围，这么一来就弄得悲悲切切的，把这个好的氛围破坏了，影响看不见的众生。老居士，我说你哭吧，我陪着你哭，我陪着你玩儿，你哭我也哭，你笑我也笑，你哭到啥时候，我陪到你啥时候。宋大姐来了也哭，大姐80多岁了，我怕她挺不住。我说，大姐你别哭了，愈说她愈哭。衣服亲自给我穿上，我说穿，穿，说寻思走了，这件绒衣在道上穿着。我说行行行。后来我说，大姐你还没哭够，你没哭够，我开始跟你哭，我也掉眼泪，他哭我也哭。后来我用眼色通知小许，我说不行啊，那他那么大年龄了，人家哭坏了，人家那个老头，那你。刘老师，添乱。老居士，我就让小许给他搀到那屋去了，后来就不哭了。老居士，后来就不哭了，我给小许出了一道考题，他那天来了，站到地上给你出道考题，他说大姐你出吧。我说我要走那天你来了看见我，你第一句话你要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这关考合格了，下一句还有呢，你说阿弥陀佛。你的行为呢？小许说，绝不重演过去的错误，这次说到做到，他们谁来掉眼泪，那他说话可不客气了，那三言两语的给怼回去了。刘老师，这就对了，实际
那一把是历练演习。
老居士，
告诉了。
刘老师，实际，姐，我跟你说，你2005年那一次已经走了，已经往生了，然后你立马就回来了。
老居士，
立马就回来了，闭气了，我知道。
刘老师，回来这又表了7年法，2005年到现在正好是7年。
老居士，
一瞬间吧，就回来了。
老居士，
我知道，昨天告诉，2005年呢。
刘老师，你这回再走，回来得更快，新任务已经在等着你了。
老居士，
2005年那年吧，是往生，去年呢，我陪着佛友，佛友也是关爱我，是想送我，想送往生，我上市里去了，告诉我，2次，那是骑兵的训练所，昨晚给的，骑兵的训练所，骑兵的训练所。
莲友，刘姨跟我们谈话多次，都是以小草来比喻自己。后来，我想了这么几句话：爱心遍法界，慈悲满虚空，忍辱如大地，小草胜青松。
刘老师，超过我了，你看，你都胜青松了。
老居士，
咱们家乡老乡来了3批，站了4个小时，一天吧没吃饭，你说，来了就进屋，完了就开始，啊，一动不动，你看，咱家乡的亲人挺好。咱们双城堡，双城堡，双城，宝可多了。一进屋那个礼仪，第一次进屋，他们来了，搁那屋穿完衣服了，上这屋，一个一个进来，进来先给我顶礼，阿弥陀佛，给我顶完礼，这两旁的佛友给顶礼，那个稳重，那个庄严。我刚开始，我咋想的呢？呀，这就好像宾馆那个礼仪小姐，道场我没去过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当时我心花怒放，哎呀，我的老乡，我骄傲啊。
老居士，
刚才说错一句话，马上纠正，我是阿弥陀佛。你也是阿弥陀佛，大家都是阿弥陀佛。你听经念佛这么多年，怎么忘了这句话？后来吧，我就想，我怎么突然说起大话了？我这一生也不会说大话，我也不敢说大话，因为从小我妹把我管得严严的，我哪敢说大话，那要说大话还了得了，因为我妹妹也不会说大话，我要说大话，那我妹绝不饶我。我就说，今天怎么说大话了呢？告诉了，继子马上告诉了，我的感应当中，始终不就这种方式吗？当我迷惑的时候，佛菩萨立马给你一首偈子，意理非常深，写的字非常白，浅显，我一下马上明白怎么做了，该怎么做了。这一生当中，佛菩萨就这么加持我的，马上告诉了， 不是大话，是真话。啊，我一下明白了。我说的，千万不要误导众生。那我没说大话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我没误导众生，我心安理得，我这心平了。原来我是咋想的呢？老大老二进屋就得哭，头两天老大他可能有感应，毛的愣的，天天晚上吃完饭他过来进屋就哭。我要往常看他进屋要哭，我就该揪心了。这回进屋了，坐到那椅子上哭，我就拿眼睛瞅着他，瞅一会儿，我说：“大梅呀，咱家你是老大，在你的婆家，你们也是老大，你应该怎么给妹妹弟弟做出好榜样？你看，你王姨她家赵燕，她爸爸往生的时候，姐姐带着弟弟妹妹，从头到尾做得非常圆满，让妈妈瞅着，不也高兴安慰吗？你要是还像这样进屋就哭，我连面都不让你见了。护法善神到时候护持我，不能让你跟我见面，你信不信？如果是你还这样哭，我走的时候你也看不着我了。我就这样，你怎么办？你自己去琢磨。
刘老师，那现在态度怎么样？
老居士，现在就是，这张球不说让回来吗？我把孩子都召集回来了，就洋洋在广州，其他的全到了。到了以后，我说的，从来没开过家庭会，我这家吧，从来就是民主。
刘老师，不民主说了也不算。
老居士，真的，我说哪个孩子，我家孩子倒是都挺孝顺的，但是我说啥话不听，他老姨要说啥话，一个个老老实实的。我说，今天咱们开个家庭会，为了不给你们留遗憾，也为了交代我走以后几条。原来吧，我寻思，我从自然中来，我回自然中去，我什么都不用你们管，我就悄悄地走就完了。现在吧，我得为佛陀做个证明。第一个，一切要从简；第二个，不收红包，有的那个别的给红包。推辞不了的怎么办呢？放生还是干啥？全做佛事。第三个，我一生清贫，妈妈没有积蓄，妈妈就是给你们。
刘老师，我有200块钱借你吧。哈哈哈。老居士，
妈妈呢？只给你们留4个字，你们要如果识珍宝的话，你们就受无穷无尽的利益。你们要不识这个珍宝，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。第四个，我说骨灰吧，瞻仰完仪容，让大家得看看呢。骨灰拿出来，还要看一看呢。是不还得？
刘老师，人说的，这告诉我。舍利千千万，凡夫看不见，别着这个相，好好念佛吧。
老居士， 不是，我寻思让孩子看看骨灰，然后撒到江河大地。
刘老师，现在好像形成一种习惯了，一送往生的骨灰一出，马上就看有没有舍利，有没有舍利。实际上，很多人都在找这个相，所以你别让大家看，人家说舍利千千万，凡夫看不见，所以就不着这个相了吗？
老居士，
不是，我不是说让孩子看舍利，这骨灰拿出来了，他们不得往处装吗？我说的完了，就把它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。燕梅马上反对，妈妈骨灰我得留着，国家你们还有子孙后代呢。我说这个吧就随你，因为吧也是老国家这单传。我说的就是老太太走那阵儿，不就老国家要人吗？要不能嘀哩嘟噜生这么一大帮吗？是吧，我满了国家的愿，我的使命完成了。我说的既然你这样，他说妈妈，我给你送回双城去，那叫什么叫什么我记不住。
莲友，观音寺乾坤园。
老居士，
清华园。
莲友，乾坤园。
老居士，
乾坤园，因为那个冯老菩萨可能就安置在那块了。那天有的佛友来说骨灰扬了，具体情况不知道，反正燕梅就从那冯老菩萨那块吧，他知道这个。我说的那就一切由你吧，我就不管了。
刘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的愿你可以表达出来，至于你身后孩子们想怎么办就由他们去。
老居士，
我说我提出我的意见，至于他们怎么安排我一切全不管了。但是吧，你看既然有这么多儿女，我得把话说明白了，别让他们留遗憾。后来立刚说，妈妈你说吧，我心里头有数，人老五不话语少吗？我心里有数。
刘老师，这次这个事儿，小四儿扛大旗，老五配合，他们俩还行，老大老二不要过多的指望他们，他们怎么表现都行，只要你这面心不动就行了。
老居士，
我这面，那他们爱哭，小二进屋可能也哭了。
刘老师，他哭他就哭吧。
老居士，他哭了吧，他就。
刘老师，别把你哭回来就行。
老居士，
啊，我可不上那大当了，我现在不是为我自己了，我去上当，我现在是虚空法界任我游，这个事儿大，现在这个账我还能算过来，他们现在哭吧。
刘老师，这一生是儿女，实际就是了这个缘。
老居士，
是，那天你姐夫来了，我说，老头啊，你是佛菩萨，你把我度成了，我今生回归极乐世界了。我问他，我说，你念不念佛？他说， 我念佛。我说，我感恩你。他说，你别感恩我，我的毛病还多多。我这个脾气到现在还没改。我说，你应该学明华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人家明华一次一次表态，一定回极乐。他现在就信心不足。实际，我心里这么寻思，随缘而度吧。
刘老师，
对，对对。
老居士，
个人有个人的因缘，我心尽到了，我就完成任务了，我就这样想。
老居士，
咱们双城老乡来了，家乡的亲人嘛，滔滔不绝地讲，给咱家乡那些亲人逗得哈哈大笑。说完以后，我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，他们都说，哎呀，我们就想多听一会儿。讲得怎么这么亲切呢？这么明白呢？前天晚上，这些孩子走了以后，他们又过来了，都12点半了，还恋恋不舍的呢。
刘老师，丽君今天什么班？
老居士，
早班。问我，那天说，妈妈，你给我点消息呗。我说，大矿消息我现在知道，但是我不告诉你，你别老打听，你就好好念佛。他说，妈，我知道，他就怕我突然的吧，他来不及。我说，你放心吧，你听妈妈的话。他说，妈妈，我下礼拜本来活可多了，我这一个月吧，都没有活，我的那定额完不成，下礼拜活可多了，我得给定额完成了。我这些孩子随我，工作非常认真。我说，你去上你的班，到时候吧。妈，我请不请假？不请假。到时候，我让你俩啥时候请假，你再请假，保证来得及。所以昨天回来，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？他说，来的活儿特多，床子还有点慢，速度上不去。妈妈你看，他6点走的，12点回来的，因为下一班还得接班呢。回来他说，妈妈，我接那活儿，你看我干了多少，妈妈不是我干的。我说，怎么不是你干的？妈妈，真不是我干的，就我拼死拼活，我干不出那么多件产品来。我说，你干多少？290件。妈妈今天这个就像神了，他自己知道。
老居士，
磨床，开6台床，像转马灯似的，不停地转，自个儿都反复说一句，护法给我干的。
刘老师，那你说姐，关键时候，告不告诉这几个孩子？
老居士，
那我就不管了，反正该说到的，我都跟他们说了。
刘老师，谁赶上就赶上，谁赶不上就赶不上。
老居士，众生平等。
刘老师，
对。
老居士，
孩子也一样，有缘的自然来了，没缘的，那样吧， 护法现在看得厉害，昨天晚上海波跟小二又过来一趟，那天晚上都没发言，大梅那面呢，鬼身发的言，说你们老郭家的事儿，该你们老郭家办，你们就老郭家办吧。我们就是需要我们干啥，我们就去干啥，这么表的态。小二呢，小二发的言，小二说，祝妈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不会说上品上生，就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他也不会说连位，这是小二说的。老五啥也没说，老五说，妈妈，我心里有数，不说胜有说，我明白儿子，我知道儿子到时候跟四儿能配合。头两天四儿跟他弟弟已经透露了点情况，李刚基本知道点消息，但他们确切的消息不知道。这几个孩子都表态了，老头表态，愿你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，这不都表态了吗？我一看都不是那么太坚决。
刘老师，怎么表都好。老居士，
我就寻思，就是有点小障碍，对我没障碍。这个也给我又出了一道考题。怎么出的呢？燕梅回家，回家搂着我哭。他也不知道我身上什么情况，他又有劲儿。你说他那成天搬大铁块干洗床的，这家伙给我一人搂着，搂了两起儿，妈呀，给我搂得直嗨哟。临走搂着我吧，脸贴着我脸不放，快回家吧，快回家，孩子明天还上学呢，妈妈你不能走，你还得多陪我几年，你还得让你孙子上完大学。
刘老师，你还得攒钱，还没攒够呢。
呵呵，开玩笑。
老居士，
你还得见着重孙子呢。我说这个不是妈妈说了算，回家他咋的？这一下子回家了，心脏不好，心脏病犯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听你姐夫说的，反过来他说啥呢？人我妈妈坐那旮旯说话，嘎巴溜丢脆的，能走吗？他心脏也没有什么，内脏没啥毛病，就是腿有时候有点疼呗，那也死不了人呢。他这么说的。你姐夫昨天晚上跟我来学，你姐夫还躺那旮旯，脑瓜就这样拨了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你到底干啥，你说的你就这样，意思你还能走。你猜小许哥那边说了个啥？到时候让你看事实。觉着这句话不够劲儿，下句话你猜小许说的啥？不相信，现在就死给你看看。老头走了，小许说，大姐，我说话冒失了，不能用这个死字，咱们活着走。干嘛说死啊？当时我说这句话没错，这个字说错了。
刘老师，实际生与死，人不说吗？笑谈生与死，恰似唠家常。老居士，
是，是。海波跟小二昨晚不过来看看我吗？ 看我做的那精精神神的，任海波就上厨房了，三儿搁厨房洗衣服呢。他说的，妈能死吗？做那旮旯，你说，精精神神的，说话嘎巴溜丢脆的，根本就不能死，这不又出一道考题吗？
刘老师，我那也有考题，我七号从你这儿回去，我回去以后，正好冲子上我那儿，我就坐在沙发上笑呵呵地跟他说，因为他要上山西去坐禅，得坐49天，这个月28号走，那就春节前回来。我笑呵呵地跟他说，冲子啊，抽个时间去看看你大姨呗，说不定人家老太太要回家了呢。马上冲子就说了，得得得得得，俩老太太神乎乎的。他爸也帮着他说，人家两人围攻我呀，我不吱声了，憋回去吧，啥也不说了。
老居士，一切都随缘。
刘老师，所以现在我没告诉他，我要告诉他呢，来了肯定是。
老居士，来了进屋就哭。
刘老师，就看你这样，他哭的可能性不大，肯定回去又得黑乎我。我大姨搁那儿坐着，你看人啥事儿没有，你这干啥呢？整什么事儿呢？又得说我。我跟我老伴子说了，我说不准备告诉他，再说吧。我再说，真是他去了，我让他造口业。我说等大姐走了之后吧，我再告诉他，他有可能埋怨我，你得给我作证。是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让我说，
说我神神乎乎的，所以我就想随缘吧。
老居士，
这不是我，这不是现在的哦。
刘老师，你想不想他？你别想。哎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外甥女儿，我没看着啊。
老居士，我不想他，我现在全都放下了。
刘老师，
对对对。
老居士，
一切随缘，外甥女儿也是众生，众生平等。
刘老师，
对对。
老居士，
我一律平等对待。
刘老师，
等你成佛好好度他。
老居士，
这个是肯定，因为他跟我。
刘老师，
你告诉他光磕大头不好使。
老居士，
他跟我感情最深，他跟我吧。
刘老师，我姐的孩子听我的，我家孩子听我姐的，我俩交换。莲友，
不可思议。
刘老师，
是。
老居士，
人家我外甥女儿说我，我大姨吧，脾气好，像个面瓜似的，一团面，捏圆是圆，捏扁是扁，我什么话都愿意和我大姨说，不跟我妈说。真的，我家那老大呢，有啥话不跟我说，都跟他老姨说。正好，就这么互相的交换。
刘老师，互相交换，连友，就这么个缘分。刘老师，行了，姐，休息休息，我们也准备撤退。老居士，撤退？无话可说。刘老师，无话可说。老居士，佛不说了吗？无说。刘老师，心里感通了。老居士，心里感通了。我才刚说了一句，明天头五过来，那个就一切随缘了。你自己明白，我也明白，就完事儿了。心灵感通了，就行了。
刘老师，你不告诉我，这两天我也天天过来，因为我在家那个任务，我基本办完了。老居士，
小许待在这里，我陪着小许。小许10点多睡觉，12点多，我就给他支起来了。
刘老师，
对，没啥事儿，就早点睡。
老居士，
我说的小许起来，那可痛快了。小许说，哎呀，大姐，我怎么觉着今晚我应该在这儿呢？实际吧，我的任务没完成。
老居士，
今天早晨小许告诉我，大姐，我悟明白了一件事儿。我说，你悟明白了一件什么事儿？他说，我为什么选择护士这样行业？那有医师，有什么药剂师的？我那时候考，我为什么就专门考护理师呢？今天早晨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护士，我的任务就是来护理世上这个圣人，所以，护士，
刘老师，各有各的任务。
老居士，他说，我今天才明白了。我说，你好好坐下去吧。
刘老师，
行。你们下地活动活动腿，坐那么半天了。
老居士，
非常清清楚楚，正晌午时往生。
老居士，
我讲2005年，我往生吗？我就是念着念着，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，佛友都在我跟前，我心里明明白白。最后我那护法一看，我闭上眼睛了。
老菩萨对屋里的莲友说，
快，这有，都自己找位置，床上还有，这就剩小许他们。
有新来的莲友，老居士指着床上的空位置对身边坐着的莲友说，
来，让让坐，让他们来坐。
老居士，
我昨晚上睡了3个小时的觉，12点让我起来写偈子，写了，那一首偈子比较长，60句，写了1个小时，我那护法没让我起来，让我躺着，他说，你起来费劲，躺着也费劲，就别折腾你了。把被折叠一个角，给我垫上这个小被儿，
就这么立着，跟个板儿似的，这样可以写了。反正躺着写的吧，东扭西歪的，我想记下来，完了再整理。两点，我寻思护法太辛苦了，让他睡一觉，补充补充，躺下睡觉，没事了。将近四点还得写，又起来，护法又起来了，又得给我铺上，布置好了，完了又写了好几首，好像有三四首吧。清晨的时候，后来我说的，不行，你给我周起来吧。六点了，护法早晨他得做饭，吃饭的时间，我就说，我写我的，你开始整理内务，我这护法吧，唯命是从，开始整理内务，都给整好。我说，整完了以后，你赶紧做饭去，你吃饭，一会儿连友又都来了，你又吃不上饭了。他说，行。
老居士，
人生就是一场戏，这场戏，假戏还得真去唱，你还得进入角色。昨天家乡的亲人来了，我不和你们说了吗？我现在在演独角戏，其实大家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我给你们表演的吧，你们给我做做鉴定，有没有哪块假？
莲友，没有。老居士，
看到大家，尤其来了三波家乡人，太辛苦了，我真有点心疼。
众莲友，
不辛苦应该的。
老居士，
我不说了吗？我心疼是心疼，我骄傲，我家乡有这么多宝，我能不骄傲吗？刚才我妹妹来问我一个问题，说我外甥女儿也不要上哪块寺院呢，什么地方去修行去，去参加法会还是干什么，也许过不来了。我说，一切随缘，我就那么一个外甥女儿，跟我感情特别深。我妹妹说，她要不过来，到时候你后不后悔，牵不牵挂？我说，现在一切我都放下了，无所后悔，无所牵挂，一切是缘。外甥女儿，虽然吧，今生今世她是我的外甥女儿，她也是一个众生，众生平等，该来的自然就来了，来不了的吧，也不知道什么理由，就阴差阳错错过去了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没想我的家乡来这么多的亲人，因为我13岁来到平房，我从来没有回家，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对家乡生活变化，环境变化，人家说的，过去那叫简土小平房，我当时来的时候，现在来人都说，现在都是什么二楼小楼，自来水比城市还宽敞。我感到我的家乡现在这么富饶，黑油油的黑土地也给咱们家乡产宝。我知道亲人们都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我说，向我表达，千言万语一句话，我在这儿感恩大家。我也是期望家乡的同胞今生都能够圆成佛道，将来有那一天，你们机缘成熟的时候，我一定接你们回家。
老菩萨想说点什么，说吧。
莲友，
希望老菩萨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度我们早日回归西方极乐净土。我们业障深重，阿弥陀佛。
老居士，
阿弥陀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要总说我业障深重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不说了吗？什么我都没参加过，我也不懂，什么水忏啊，又什么梁皇宝忏啊，忏不下去的业障，最后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能够全部的忏掉。现在这么大的年龄了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老法师在大经科注上讲，就是说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所有的业障自自然然就消了，所有的烦恼自自然然的就没了。
老居士，
我可心疼了，我可心疼了。昨天吧，我的这帮老乡说了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这种精神难能可贵，就是见贤思齐。怎么见贤思齐？看到好榜样，我们就得学习；看到不好的事儿，咱们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对是错，因为咱们毕竟是肉体凡夫，不去管它，不往心里装这些垃圾。现在到这紧要关头了，我最近就看老法师的《大经解》600集，我看完了《大经科注》吧，我看了好像是20-30集吧。现在我不看了，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大家回家呀。那个我现在不看了，就是怎么办呢？一心念佛，放下万缘，把老法师讲的换心，因为他每集几乎都讲，感恩李炳南老师教育他们换心，老法师占了大便宜吧，他今生成就了，感恩师父，感师恩。那咱们就得学习老法师换心。
莲友，
换心，不好的不装。
老居士，
把心地当中的拉拉杂杂的垃圾全给他挤出去，用阿弥陀佛圣号把他挤出去，心中装的全是阿弥陀佛。佛经不说吗？佛看众生都是佛，众生看佛也是众生。佛菩萨在你跟前你不认识，你还在对他说东道西，人家佛菩萨心里明白，佛菩萨慈悲，而且还说心里还难过，这众生真可怜啊，刚强难化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，把住定住自己的这颗心，这颗心像脱缰的野马，管不住它到处乱跑。你这边念着佛呢，那面妄想出来了，妄想出来了，不去管它，不在意它，你愈在意它越糟。你就照样念你的佛，时间长了，自然的心就清净了，就定住了，就定了。大姨现在不是说大话，大姨现在了不起了，两个孩子吧，夸口了。大姨最近开智慧了，你看我这双城的莲友来了吧，我高兴啊，我喜悦啊，滔滔不绝的。你看我现在身体状况这样，从昨天开始我一点儿也动不了了，
我现在就像那个小孩子似的，我那护法给我铺上戒子，今天早晨喝水吧，喝水，搁勺给我喂水。我说，我现在多幸福啊，你看我像小孩一样了，喝水都有人喂。
莲友，喝点粥啥的不行吗？
老居士，
不行了，已经到时候了，进不去了，我知道。我现在，你看我手上的肌肉逐渐的就没有弹性了，你看我脸不像吧？
脸有，
不像啊，可好了。
老居士，
我老姑娘下班了，小佛啊，辛苦了。
老居士四女儿，
老佛多多提携我们。
老居士，
我娘俩现在就这样，他叫我老佛，我叫他小佛。
老居士四女儿，
这已经形成惯例了。
老居士，
记住大姨一句话，阿弥陀佛四个字，时时别忘了，到时候一定能回家。